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二十二篇。诗篇的第二十二篇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不听我哀恨的言语。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并不住声。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我们的祖宗依靠你，他们依靠你，你便解救他们；他们哀求你，便蒙解放；他们依靠你，就不羞愧。但我是虫，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，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。他们撇嘴摇头说：“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？耶和华既喜悦他。”可以搭救他吧，但你叫我出母，你是叫我出母腹的。我在母怀里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。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求你不要远离我，因为急难临近了，没有人帮助我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，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，它们向我张口，好像撕抓吼叫的狮子。我被乳水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，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，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。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，犬类围着我。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、我的脚、我的骨头，我都能数过。他们瞪着眼看我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占鸠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，求你救我脱离，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，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。救我脱离狮子的口，你已经应允我，使我脱离野牛的角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你和你的后裔都要赞，总荣耀他；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，啊，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，也没有向他掩面。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，他就垂听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。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。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。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，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归顺他。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，他是管理万国的。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，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，都要在他面前下拜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，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裔，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，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。今天是高等传道啊，我们先祷告，感谢主来成就我们，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脱离死亡，也跟与你联合成为一体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 今天我们有这个新的屏幕，看着非常舒服，眼很大，不戴眼镜都能看得很清楚。今天是读诗篇的22篇，因为有些意外的事情发生，但是通过安排调整，我们今天不会开始新的系列弥迦书，期待下周可以。每次出现这个计划中出现一个轻微的空白的时候，我总是很愿意讲诗篇，今天也不例外。我们今天会跳过几篇的诗篇，我们读到了诗篇的22篇。我也希望将来在机会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起读150篇的诗篇。如果我们每年讲5篇，那大概需要25年时间。所以我期待，当然如果有必要加快行程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您自己阅读？这样做你自己会受到极大的祝福。22篇诗篇是一篇伟大的诗篇，但是除非我们看到它首先是一篇关于耶稣的诗篇，否则我们无法完全的理解它。当然说是圣经都是关于耶稣的，但这是耶稣在挂在十字架上所引用的诗。诗篇在马可福音15章的34节，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主有如此奇妙的关系，神离弃耶稣的原因，竟然是为了让我们因耶稣的工作而得救，让我们赞美神。然而，在我们在谈论耶稣之前，我们先要谈论是。就像许多诗篇一样，再次被我们认定是大卫王。哀叹，他的哀求。事实上，他可以扩展为任何因为冤屈而受苦的人的。他在呼喊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当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你是否经历过痛苦？糟糕的是，你是否因为做正确的事而受苦？这是一个可怕的感觉，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、更糟糕的了。伤痛可能会很深，这实在不公平。正义去哪了？为什么人们不相信我？为什么你们不听我的呼求？现在这种背叛的经历，绝对可以反映在这个诗篇当中。事实上，它听起来很像一个人在临终前独自的哭泣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然而，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悲痛，这里的悲痛长达18节，但这里有一个转折点，就是。是在19到21节的地方，大卫向上帝呼求帮助。尽管第一节听起来上帝好像让他失望，让他独自一人。4节有着奇妙的赞美，首先来自大卫，然后在二十。因此，如果你自己认同第1到第18节的诗篇作者，你甚至可能会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感到摸不着头脑。一个被如此彻底背叛的人，怎么能转身并最终赞美上帝呢？事实上，我们中的一些人永远无法摆脱被背叛的感觉。好吧，希望今天结束的时候呢，即使你感到自己可能会被出卖或者有些失望，你也会看到那个。我的情况以及所有信任他人的情况都会得到好转，但是第1到第18节，实际上是第1到21节，我们来分一下段。第1到十节有抱怨和哀叹，因为 大卫王感觉被神抛弃了，被所有人抛弃，也恳求帮助，不要被神抛弃。第十二、第十八节中，大卫确实被攻击的敌人所包围。第十九到二十一节，他再次的恳求帮助。当我读第一到第十节的时候，死的孤独。如果我有过的话，那感谢主，我也不记得这样的时刻了。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？我如此的遥远，远离我的身影，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并不住声。无论他这都很可怕，不是吗？我发现自己也摸不着头脑，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在通读了撒母耳第一章、第二章以及列王记的开头，我看到大卫的职业生涯中许多的低谷，但是也可能是他与八十八所生的儿子去世的时候，或者是他的儿子亚沙龙试图杀死他的时候，或者是大卫生涯的初期，他的好朋友约拿丹的父亲扫罗王试图像旷野中的狗一样的追杀他。大卫一生当中有很多糟糕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是其中的哪一个，或者是几个的组合。我想说的是，尽管这个里发生的很有趣，但是3000年的后我们来说，这个不知道细节其实是件好事情。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在生活中感到孤独的低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读这个诗篇说：“哎，我真的确实知道这个人的感受，因为这就是我的感受。我相信上帝，但是今天在很多一长时间当中，他似乎离我很远。”这首诗篇去除其他的细节，实际上可以为我说话。这是我的故事。我可以说，当你读到它并说，实际上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我的故事。今天一天很美好，生活对我来说很顺利，真是好消息。可是阅读这个诗篇仍然可以帮助你。就因为就像预防痛苦的疫苗，不是一个完全的疫苗，因为你我还仍然会受苦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当我们背起十字架并体验我们所面临的痛苦时，这就是一种疫苗。跟随耶稣，这篇诗篇拯救我们免于被完全的压垮，它提供了希望。所以，请继续的阅读，因为这是一剂良药。第三到第八节强化了那个被遗弃的感觉，因为大卫能够记住以色列的历史。当他的祖先信靠上帝并被拯救的时候，他们呼唤他。他在第五节得救。这里不是大卫的经历，他感觉自己像一条虫一样。在第六和第八节中，他觉得他自己不是一个人。周围的人认为他继续信靠上帝是个傻瓜，他们对我张嘴摇头。第八节说，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如果这里面涉及到一点政治的东西，很抱歉，因为你可以想象，也许大卫王正经历着托尼亚伯特的某种经历。第九到第十一节让你知道，尽管开头的经文听起来极其的极端。仿佛神真的抛弃了大卫，但是大卫却表现出绝对的正确和忠实的回应。他做了什么呢？他回顾过去，说：“上帝一直与我同在。”展望未来，再一次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。你现在可能没有经历痛苦。那些痛苦可能很有意思。我们不是说我们愿意看到别人受苦，而是在那个时候真能看到真实性格显现的时候。我以前在 Grandview 做过助理，模糊的概念。可是对于任何在1977年在悉尼生活过的人都知道，因为那一年发生过一场可怕的火车的灾难，一辆火车脱轨撞桥，桥坍塌以后又撞上火车，造成了80多人的死亡，非常的可怕。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的一位朋友，他的兄弟正在火车上。他记忆的一件事情就是，火车上的人到处都能听到受伤者痛苦、震惊的 咒骂和亵渎的声音。现在我一点也不会看低他们，谁都不知道，如果你我困在废墟中会做什么，痛苦和危机，如何能够带来最好的结果，也能带来人性中最坏的。任何类似的事情，当人们遭受痛苦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有些人逃跑，把别人推开，但是你也会看到有一些勇敢的提供帮助。这些人在火车的事故当中是正确的，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。虽然身体和生命没有受到什么威胁，但是也可能有同样的麻烦，也许是工作中。我们也有应付危机的方法。有些基督徒对于危机的反应是很糟糕的，就像我们都受过诱惑，不是吗？所以，当我们生病、赔钱、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有些人甚至会放弃他的信仰。是，我曾经是基督徒，后来发生了这件事，有人生病了，有人对我做了可怕的事情，我向上帝呼求，可是他从未回应我。现在我对他非常的生气，生气到一个程度，让我不再相信他了。好吧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，我绝对不会看低你的。请你注意，大卫在他一生当最高糟糕的时候，仍然坚持认为上帝就是寻求他所寻求人的帮助。时候的事情，你能会注意到，其中有很多事情如此准确、真实地描述了耶稣的痛苦。12章12节说，有许多的公牛围绕我，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，它们向我张口，好像嘶吼的狮子。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脱了节，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。第16节里面还有很多动物。有不洁的狗，有刺穿他的手脚，这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大卫身上。这当然是诗歌。当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些是预言的诗歌，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就是预言，意思说他的手和脚被刺穿了。回到第7节，那节说，所有看见我的人都嘲笑我，他们对我议论纷纷，他们摇着头。所以在马太福音29:7的。39节里面说，我们读到说，从耶稣身边经过的人都摇着头讥笑他。你可能会说，这可能是只是巧合吧。但是你看看诗篇的第22篇的第8节，他倚靠耶和华，愿他搭救他，让他去救他吧，因为他喜悦他。然后你再去看马太福音的27章43节。那些嘲笑的人说他依赖神，他信靠神。如果上帝愿意的话，现在让他去救他吧，因为他说我是神的儿子。你看马太非常的清楚，在马可福音中也有类似相同的经文。诗篇的22篇非常完美的描述了耶稣受苦的时候的经历。第18节里面说他们分了我的衣服，他们为我的外衣抽签。然后你看马太福音的第27章35节，当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沾阄封了他的衣服，这是巧合吗？当然不是，尤其是当你想起这是耶稣所因此一篇以大卫的诗篇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诗篇先开始的诗篇，最终。成为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诗篇，这是他的诗篇，也是我们的诗篇。这就是为什么第19到21节求助、请求、祷告得到了回应。我们在21节里面看到了这个惊人的转变。而救我脱离狮子的口，你已经应允我，使我脱离野牛的角。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？就大卫的挣扎而言，我们可能无法100%确定神如何回应他这个祷告。就像我们在苦难中，可能很难看到神如何拯救我们，但确实拯救了他，而且他必将拯救。所以这首诗篇的最后几节显示出命运的彻底逆转。首先，它是个人的逆转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顺便说一句，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当中所引用的经文。诗篇并不止于此，在他告诉他弟兄要赞美上帝之后，他想象自己从第25节开始，在会众中赞美上帝，在圣殿中带领敬拜和歌颂上帝。正如你可能期待大卫王所做的那样，直到最后29到31节的赞美延伸到世界上的所有的人。甚至是未出生的人，就好像我们坐在悉尼的 St. Andrew 大教堂里面一样，甚至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及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一同高声的凯旋高歌，来赞美上帝伟大的荣耀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你在问自己。如果你做第一个部分，我自己感觉好像已经半死了，我感觉上帝好像已经完全忘记我了。事实上，当我们正处于个人的痛苦和克西玛尼园之中的时候，我们越首诗的大卫得救对你来说是。是件好事，对我来说却不怎么样。我相信答案在于耶稣通过十字架上的经历来阅读这篇诗篇，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做的事情，不是吗？他在希伯来书当中引用了这首诗篇，并把它应用在耶稣的身上。他的意思是不要考虑自己的麻烦、痛苦和处境，尽管很困难。而是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，因为他死后3天之后，他完全胜利地复活了，死亡被击败，罪被击败，咆哮的狮子撒旦被彻底的如果你仰望耶稣，那你的苦难可能不会在今天结束，可能不会在明天结束，甚至可能不会在后天结束，但它肯定会结束。而且结束的时候，至少有2件事情是可以确保的：神信实和复从死里复活的神，现在就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。现在来，生命、饶恕、健康，以及在天上的复活，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开始。你痛苦吗？向神呼求吧，他救过你吗？他会救你吗？里面在实际在呼喊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神就听见了，并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像他会从死里复活。所以，让我们一同宣告、赞美、赞美我们的主。今天的翻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